中俄抱团，川普话如果当选将拆散他们。应对美中大国战争，美军准备战时后勤。中共施压柏鲁和台湾断交，专家评论中国公民涉嫌窃取雇主机密遭到美国起诉。美国再次遣返150名走线客，律师谈应对方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日礼拜六。11月1号，美国再次批评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的作用。川普则誓言如果他当选，他会拆散中俄抱团。美国说目前大约有8000名北韩士兵进入了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准备在未来几日内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爱沙尼亚情报机构说北韩士兵将在乌克兰遭受重大损失。川普12月31日接受美国评论员卡尔森的现场采访的时候说，中俄是美国的天敌，中俄联盟是危险的，如果他当选不会允许他们抱在一起。11月1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伍德表示，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是正在度延长战争。国务卿布林肯则说，美国和南韩一致认为中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压制北韩的挑衅行动。据美联社报道，12月31日布林肯在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南韩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在未来几日将有8000名北韩士兵将到库尔斯克。奥斯丁说，如果这些北韩军队参与针对乌克兰的战斗或战斗支援行动，他们将令自己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不过北韩军队没什么可能导致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失守，因为这10000人远远没办法弥补俄罗斯至到现在为止在战斗中损失的人数。爱沙尼亚国防部情报中心指挥官基维塞尔格指出，北韩军队不熟悉乌克兰的地形和气候，可以预计北韩将在乌克兰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可能比目前的俄罗斯部队损失更大。另外据韩联社报道，一位南韩政府高层官员透露，情报部门分析北韩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北韩正在评估实施核试验的时间点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对南韩 KBS 电视频道说，普京正在试探西方的反应，之后普京将拿定主意并增加特遣队，并且他对中共在北韩军队部署问题上的沉默感到惊讶。11月1日面对外媒再度追问北韩向俄罗斯派兵一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坚说，北韩和俄罗斯两个独立主权国家怎样发展双边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事，中方不掌握具体情况。外媒认为这个似乎透露出中方对这件事的不满。林坚回应之后，多家大陆媒体发出报道，其后又相继遭到下架，目前只是剩低财联社的报道。泽连斯基近期试图向美国购买战斧巡弋飞弹。 X 推主极光认为，战斧可以安装在各种高机动性的联合轻型战术车上，透过高机动性的特点进行隐蔽，并对克里米亚境内所有俄军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很可能不想向乌克兰交付这种较为敏感的美军武器，但不排除美国或者向乌克兰泄露相关消息。无论美国到底要不要向乌克兰贩售战斧，都能够对普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有可能在俄罗斯适应压力之后突然宣布提供给乌克兰。11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和俄罗斯非常接近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同一日，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说，如果北韩军队在乌克兰站在俄罗斯联邦一边作战，美国和北约应该考虑直接攻击北韩军队的可能性。北韩军队不应该攻击欧洲国家，为了北约和美国的利益，亚洲和北韩军队不应该进军欧洲国家并对其发动攻击。军事博主 NEXTA 采访乌克兰军事分析家斯图帕克，关于北韩士兵的出现会给乌克兰前线带来什么变化的时候，斯图帕克指出，在没多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第一批战俘，但不会看到审讯，因为这些人有亲属在平壤的集中营中。如果理论上有战俘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的亲属将在家乡受到迫害，因此经过审讯之后，这些囚犯最有可能被送往南韩。11月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军队正在密切整合潜在的战争航运路线，以应对美军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危机。届时美国需要保障军队后勤的供应链畅通无阻，尤其是在面对中共军方开战的时候，美军需要提前建立跨太平洋持续作战的供应渠道。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运输司令部自从去年年底以来，每两个礼拜就会和私人商业航运高层主管开会讨论如何确保战时后勤补给。美军希望空运的军队物资能够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个能够让作战中的部队不会陷入任何瘫痪。物资包括食物和水、军备燃料和备用零件、枪炮弹药等等。另外，受伤的士兵亦需要通过快速渠道撤离。在战争期间，美军将民航公司视为主要的后勤保障合作伙伴。另外，如果中美两国发生战争，预计美军有80%以上的物资必须透过海运运送，商业航运公司亦将涉足其中。报道指出，美军和中方的潜在战斗可能发生在台湾附近，来自美国的货船需要大约3个礼拜才能够横渡太平洋，这段时间如何保障船只安全，亦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美国媒体指出，美军现在正在为和中国的大国战争做准备。10月份，美国9000名陆军在夏威夷举行了为期2个礼拜的演习，另外900名友邦士兵参与。这次军事演习的目标被认为是模仿美军在遭遇中方部队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因此士兵在丛林峡谷中进行各类训练，在潮湿条件下攀爬等，以适应岛屿作战地形，同时进行了后勤工兵的装备运输演习，试图演练在实战的时候向岸上运输军备和部队的流程。按照5个大楼的设想，中共军方攻击台湾最有可能使用轻型2栖舰艇登陆。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作战主任范安特惠普评估认为，只是靠空中突击部队没办法夺取台湾岛，最终中方还是要派遣大型登陆部队穿越100英里的台湾海峡，这个是美军需要应对的问题。而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琼斯警告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当地的主导军事力量可能由中共替代。他认为这个会让美国的亚太盟友对美国失去信心，日本和南韩可能会立即发展制造核武器。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发生，美军必须严阵以待。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魏树仁指控中共侵犯其国家主权，试图威逼帕劳同台湾断交，引发欧美国家关注。该国在11月5日举行选举， 同美国大选在同一日举行。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出现威胁，就是要通过此举来孤立台湾，并试图在太平洋进行布局。彭博社等媒体30号报道说，魏树人谴责中共在选举之前施加压力，妄图胁迫柏卢停止对台北的支持。魏树人呼吁说，相信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需要团结一致，否则我们可能会被吞没。柏卢位于澳洲北部，人口仅有20000人。近期以来，中共的船只未经授权进入柏卢的专属经济区，对该国造成严重威胁。魏树人指出，太平洋国家必须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到目前为止，全球只有12个国家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在2024年初，中共利诱鲁鲁和台湾断交之后，将苗头对准柏卢，对其进行威逼。而柏卢政府的两位竞选人都对台湾的邦交关系持有坚决维护的态度。在魏树人和前总统雷蒙杰索的竞选期间，政府针对中共威胁的议题加强了和美国政府的安全联系，并且部署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认为，中共呢，他利用不理包括在太平洋岛国，其实还有一些拉美的这些国家，他让小国和台湾断交，其实要达成的就是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依靠经济利益、一带一路、救灾、医疗物资等等这个方面，他去换取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的改变。至于说这些岛国，他们可能后来发现，一旦和中共开始打交道，以后中共就会以侵略式的这种模式进入到他的国家，他其实就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主权，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中共控制了，所以在他们后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些国家的人民并不支持这个政府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为什么柏卢这次他再一次公开中共的这些威胁，实际上也是警告其他的这些岛国和中共合作的话，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David Zhang 认为，美国和欧洲的国家需要做的更多，特别是靠得近的国家，比如说澳洲和美国，他们是对这些国家更加重视。David Zhang 说，所以我认为柏卢在这里将这种事情讲出来，也就是证明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很大了。其实也就是说，中共开始用不单止包括在经济上，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去威胁这些国家了。当然，面对中共的这种庞大的压力，其实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是要做出一定的支持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虽然这些国家小，但是他们在地理位置，还有包括地缘政治，还有军事方面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都存在。近日，美国司法部起诉33岁的中国公民张晓窃取美国全球投资管理公司的商业机密，目前嫌疑人仍然躲藏在中国逍遥法外。12月31号，根据法庭文件，33岁的上海人张晓被指在接受美国麻州某家国际投资管理公司雇佣期间，利用虚拟专用网络从中国访问雇主公司的网络，然后复制了美国雇主的代码、项目和研究资料传送到中国。随后张晓使用窃取来的资料试图在中国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张晓以涉嫌盗窃商业机密罪遭到波士顿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如果他在美国被捕，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3年监外查看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据悉， 美国联邦调查局参与了这次调查。美国代理检察长利维宣布了这宗诉讼的消息。而国家安全组的助理检察官基斯特纳负责这件案的起诉。今年以来，美国派遣多架航班遣送非法入境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回国。公开的消息证实，继12月15号美国遣送一批中国无证移民之后，11月中旬再有150名中国籍人士遭到遣返，预计将从德州登机。纽约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民众指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上飞机之前，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求留下来。纽约秦苏珊律师事务所的一个移民律师说，有客户收到了这次遣返的文件，该律师事务所正在这里协助办理一个叫做紧急停留的文件，试图阻止这名人士上飞机的程序。大纪元引述律师事务所经理王泰勒的话说，目前中国的走线客面临最多的情况就是进入快速遣返程序，即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面完成庇护申请程序中常见的大小庭的流程，让走线者在移民监狱里面上庭。这个客人的面谈和二审庭都没有过，现在已经收到文件面临遣返。他说客人的父亲在另一个移民监狱里面还未面谈，我们做了一个紧急停留文件，争取将他从飞机上拉回来。原因是如果你有直系亲属在美国申请庇护，作为家属你可以申请紧急停留，这个是你的权利。大纪元的一位读者爆料说，他的一个朋友小张就是依据这个紧急停留的理由从遣返的飞机上留了下来。在机场等候飞机的时候，移民官跟他聊天，问他怎样来的。小张话是同母亲一起走线非法入境的。后来移民官知道他的母亲仍然在美国的移民监狱里面，就选择不再遣返他。王泰勒指出，这个案件是一个幸运的例子。面对可能遭到遣返的移民来讲，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是必须的。尤其在目前美国加强打击非法入境的情况下，中国走线客不识英文，经常出现理解错误、回答错误、填错表格等问题，容易一路被拒绝，直接迅速进入遣返程序。王经理劝告中国人不要盲目走线，目前大多数人可能要在墨西哥等7-8个月甚至1年，而且现在的某些种类面谈难度亦在度升高。他透露说，在白宫一系列的边境政策下，现在走线客的流程明显降了下来。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